那位众圣徒平安啊！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爱耶稣的生命，爱耶稣的生命。请我们一起来看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耶和华的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你欢欣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如果有人问我说，你怎么知道上帝爱你，神爱你？我最先想到的就是这节经文。耶和华神不但默然爱我，而且因我欢欣喜乐地欢呼歌唱哦。因为英文听那本圣经呢，他把这一节的欢呼翻译成 singing， 神在对我唱情歌，向我表达他的爱。所以我们因着被神的爱吸引，我们就会想要飞奔来爱神。我们被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所感动，就会生发爱耶稣的心。所以我们是神的爱人，我们是耶稣所恋慕的人。我们再来看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启示录二章一到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要写信给我教会的侍者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
那以弗所教会是一个特别有福气的教会，保罗打下了稳固的根基，接下来有百基拉、雅居拉、提摩太等人继续浇灌，后来又有老约翰做他的监督。那在这里主称赞以弗所教会三件事。第一，劳碌，劳碌。那圣徒要忠于神的托付，为主的名劳苦不乏倦，快快乐乐地服侍，为神国劳碌，这样才会有赏赐。教会如果劳碌的做工啊，在一切的艰难冲击跟时间的考验中都能够忍耐，那这是主所称赞的。第二件事，主就是称赞他们的忍耐，忍耐。基督徒一定要勇敢地在艰难中站住，使之化成一个荣耀的结局。教会必须经得起考验，一直站住，不挪移本位，做真理的柱石。而那些稳定聚会的人，就像教会的柱子，他不会出现少时就不见了。有些人是一个礼拜看见他，另外一个礼拜就是看不见他。柱子这样随时挪移，怎么叫柱子呢？所以柱子就是你要忍耐地站住。第三，以弗所教会他不能够容忍恶人，分辨出他们是假使徒，坏的容易分辨，假的就不容易分辨。那以弗所圣徒他有从神来的智慧，他分辨出那些冒牌使徒，他不让他们在教会当中散播错误的教义，危害众圣徒的灵性。所以分辨的智慧使他们得胜仇敌的诡计。可是在这里主责备他们失去起初的爱，起初的爱心就是失去向着主那个单纯新鲜的爱慕，单纯而新鲜的爱慕。英文圣经把这个起初的爱心翻译作 first love， 第一爱，最爱，初恋般的爱情。 所以以弗所的圣徒现在已经没有把主摆第一了，他们失去了起初对主的热情跟爱慕。所以这里主所说的失去起初的爱，不是指他们因为对付恶而失去向人的爱，因为主后来还再次称赞他们恨恶尼格拉一党人。主指的是他们失去向神自己清纯的爱，他们的心被其他的事霸占了，他们不像过去那般渴慕神。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神的纯净跟人的不纯净。有的人一开始是因为他爱主而侍奉，可是后来他就会变成爱侍奉，看重侍奉过于爱主自己，看重主自己，所以渐渐就会对恩赐着迷，不再对主自己着迷，失去了起初的爱。还有的人他是一开始单单爱神，他全所有奉献，可是经历过一些事情以后，他就蛮有保留的，他没有办法再把自己无条件的弃绝给神，他失去了对神那起初的爱。彼得初次遇见主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后来呢，主在海边呼召他来跟随的时候，他立刻撇下一切，这个证明他对主有纯一清洁的心，有一份起初的爱。可是后来主提到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要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而且要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立刻说万不可如此，他害怕那个十字架的道路。等到主被捉拿受审讯的时候，他三次否认主，他已经失去了对主那起初的爱，但是他痛哭而且悔改，悔改。所以主就跟以弗所圣徒这样讲，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如果以弗所圣徒是因为太看重自己的分辨力，又太忙着服侍而失去对主自己起初的爱慕，我想他们一定要求主加添自己渴慕的心。我们要常常为自己祷告，求主加添我渴慕的心。他们必须再像过去一样学习花时间等候神，与神面对面亲嘴，进入那个真实的敬拜，与神恢复亲密的关系。还有刚刚我们所读第五节也提到要行起初所行的事，这个起初所行的是英文圣经说 The first work， The first work， 那是什么呢？我想约翰自己在他的书信当中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二十四节论到你们，我们一起来读，
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
正常的基督徒他起初所领受所行的应该是使他去住在主里面，那是一种奇妙神圣奥秘的吸引，主在里面吸引我们，使我们不能离开主，你也不愿意主离开你，你与主连结，真实的住在主里面，与主形影不离，这个就是你起初所行的事，要继续行下去，一直在住在主里面，与主紧紧的连结。还有二章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对以弗所教会讲的话，也是圣灵对众教会讲的话。我们必须警醒地持守对主起初的爱，不注视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服侍、自己的属灵长进，而是单单注视耶稣。除了耶稣自己，其他任何人事物都没有办法真实满足我们的心。耶稣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果子。神太爱我们了，他不是等我们进入圣城新耶路撒冷才把他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赏给我们，那是今天在圣灵里他就让我们预尝生命树的果子，就是耶稣自己，耶稣甘甜的同在。所以我们越多追求主，我 们常常尝到那个主甘甜的同在，我们就会越发渴慕主自己。一旦我们渴慕主以外的人事物，就会失去对主起初的爱，因为渐渐我们的心就偏离了，我们的心在追求一个偶像，被玷污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看重一件事，就是每一天花时间跟主耶稣相交，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你要来爱耶稣，与耶稣面对面亲嘴，这样你才不会失去那个对主起初的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施宁姊妹，她为神国的事情忙个不停，好像每个时刻都在为神工作，她要带领青年聚会，她要做布道训练，她要开查经班，做个人辅导等等。那这些工作她都需要有一个周详的准备，所以常常把自己搞得筋疲力竭。那个时候正好是二次世界大战，那种心灵跟肉体的创伤使很多的德国人他们渴慕神的话，所以他们把教堂挤得水泄不通，都要来听他讲道，而且这些人是真的心存感恩领受神的话。他多多的讲道带领聚会，这样完美的侍奉生活还有什么缺陷呢？一切不都是为了耶稣吗？可是有一天神审判的光临到他，那一天他忘了他自己是在读圣经还是在祷告，神的话让他很不安。这句话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读到耶稣对以弗所教会严厉的审判，他心里想说，耶稣会同样审判我吗？是不是他也在对我说，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他实在不完全明白到底圣经所说的起初的爱是什么意思。和他知道一件事，他自己呢并没有像起初遇见主的时候那么爱上耶稣，跟主有那么甜蜜的关系。现在他的心变成爱侍奉的心，对于侍奉的爱已经占据了他的时间，他的心就是充满了侍奉，而不是充满了对主自己的爱慕。他失去了起初对耶稣自己的恋慕之心，他失去了 first love， 主自己已经不是他心中的第一爱、最爱，侍奉才是。他献上一生要让主使用，可是心中对耶稣的恋慕，就是唯一能满足主的那个起初的爱，无声无息的借着时光，随着时光消逝了。这就好像什么呢？这就好像一个做妻子的，为了丈夫，她曾经是爱上他，然后毫无保留的献上自己。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虽然她还是忠心的服侍丈夫，她也会替丈夫煮饭，还细心地照顾他，分担他的责任跟工作。但是做丈夫的就觉得好像失去了什么似的，这个妻子对他不像初恋的时候那么亲切。也不再表现出一种想要单独跟丈夫相处的渴望，就是有机会跟丈夫亲近的时候她也故意避开。起初她的时间是属于丈夫的，现在已经不是了。事实上她现在是投入工作，她把自己完全投入工作，虽然口口声声她说一切都是为了丈夫。那圣灵姊妹发现自己就是这样，她一直埋头工作，他一有空并不想亲近主，与主交谈。虽然他每天保持一段固定的灵修时间，因为他已经养成这个灵修习惯，所以他还是会保持固定的灵修时间。那这段时间他并不是为了寻求主自己，向主表达他的爱，也许他也是借着这个灵修在预备服事的奖章，这是很有可能的。他并不渴望多多亲近主，他也不想倾听主，他并没有深切地渴望使主快乐，他的心思飘忽不定，他没有全心全意的爱主，他的两只脚也是这样，只要有空就四处走动，可是从来不到一个安静的地方等候神，而主耶稣一直在等待他。所以那个起初的爱是我们不断地渴望与所爱的那一位同在， 我们渴望与耶稣同在，耶稣渴望得着我们，所以他来寻找我们，他来追求我们，因为他渴望跟我们时刻同在，我们就是他所爱的心腹。所以心腹的爱是建立在他蒙天上新郎喜悦的确据上，而且他深信天上的新郎可想他，想要完全得着他。我们最好的肯定是来自于爱我们、渴望得着我们的主。主全心全意地爱我们，我们要先成为主的爱人，成为爱耶稣的心腹，然后我们与主一同作王，管理一切，也与主同工。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致力于培育跟主之间的亲密关系。当我们是以与主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为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为了要被人肯定，要有成就感而去工作或侍奉。我们是因为爱慕主自己而为主做一切，我们在爱中与主耶稣联合，同心同行，直到永世无尽。所以神正在向人类招手，呼召神的百姓进入他的里面，进入那个神圣的爱情中。人没有爱上耶稣，就完全没有预备好迎接天上新郎回来。所以求神要继续把那个爱耶稣的火点燃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对主耶稣那圣洁的热情灼灼能久长。请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四章一到五节。启示录的十四章一到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所弹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
锡安山上这144,000人是没有瑕疵的，口中查不出谎言来，还有他们的心是好像贞洁的童女献给了基督，他是童身，对不对？所以他们的心像贞洁的童女，是单单献给耶稣的。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2的话，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后书11:2，一起来。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所以这般人他们有一颗纯一清洁的心，他们认识耶稣那个深情的爱，他们看见主的手、主的脚、肋旁的伤痕，他们体会了羔羊舍命的大爱，所以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赴汤蹈火在所不惜。那他们是从人间被耶稣的宝血买赎回来归属神的，是出赎的果子要献给神，归属于神跟羔羊耶稣。所以我们的圣召，我们的呼召就是要归属耶稣，继续不断地认识耶稣，与主耶稣紧紧连结。工作跟侍奉不过是我们向主表达爱的一种方法，更重要的是我们属于天上新郎耶稣。所以你一定要确实知道你是更多的被带向主自己，而不是被带向为主所做的工。是你的问题者，他是更多被带向为主做的工，而不是更多被带向主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实知道我们是更多的被带向主自己，而不是被带向为主所做的工。 我们在主里面得的更丰盛，我们为主所做的工就更好，而且满了甜蜜跟安息。所以我们要继续操练与耶稣保持一个不间断的相交，培养那个爱的眼目，注视耶稣，仰望耶稣的神圣习惯。外面的工作照常进行，但是我们的里面呢，终日等候神，注视主的面庞，渴慕主的同在。所以求神使我们对主自己如饥似渴，仅仅对主自己如饥似渴，更加爱慕主自己。我们一生就是竭力追求主自己，我们要得着主的生命更丰盛，继续不断享受生命树的果子，做一个全心爱耶稣的得胜者，常常对耶稣自己保持一个深情的专注跟渴慕。你要知道，渴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会使人从内心深处呼求主，我真的渴望完全拥有你，也完全被你所拥有。主耶稣，我爱你，我渴慕你，我不是被迫来爱你渴慕你，我是心甘情愿地爱你渴慕你。我活着就是为你，要爱你，要渴慕你，成为一个全心全意爱耶稣渴慕耶稣的人。那圣经里头有个爱耶稣的门徒，也是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他是主耶稣胸怀中的朋友，他跟耶稣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3:18-30，约翰福音13:18-3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这话不是指着你们众人说的，我知道我所拣选的是谁，现在要应验经上的话说，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如今事情还没有成就，我要先告诉你们，叫你们到事情成就的时候可以信我是基督。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耶稣说了这话，心里忧愁，就明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门徒彼此对看，猜不透所说的是谁。门徒是耶稣所爱的，侧身挨进耶稣的怀里。西门彼得点头对他说，你告诉我们，主是指着谁说的？那门徒便就是靠着耶稣的胸膛问他说，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耶稣就沾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同时的人没有一个知道是为什么对他说这话。有人因犹大带着钱囊，以为耶稣是对他说，你去买我们过节所应用的东西，或是叫他拿什么周济穷人。犹大受了那点饼，立刻就出去，那时候是夜间了。
在这个最后的晚餐中，主耶稣提到同我吃饭的人用脚踢我，当然门徒们不晓得他到底在讲什么，所以耶稣继续更白的讲，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主耶稣毫不掩饰地讲出这句话之后，所有的门徒就开始面面相觑，猜不出这是指着谁说的。那么彼得就想，他一定要找出这个罪魁祸首，所以他就示意约翰，你去问问耶稣所指的是谁。所以约翰就靠近耶稣的胸怀，然后私底下悄悄地问，主啊，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沾一点饼给谁就是谁。所以现在众门徒当中只有约翰知道这个背叛者是谁。耶稣信任约翰，他把他看作他胸怀中的朋友，所以愿意把这件事情跟他讲。而这个约翰整夜都保持镇静跟缄默， 所以呢，其他门徒还以为犹大出去是要去买东西，或者是要去周济穷人。耶稣被捕以后，只有两个门徒，彼得还有另一个门徒，他们强忍心中的恐惧，尾随而行，旁观整场审判。圣经没有明明的讲这另一个门徒是谁，但是我们心里想，约翰是最有可能的人选，因为约翰认识大祭司，他有渠道进到这个审讯厅里头，知道这整个审讯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约翰跟看门的使女说话，彼得才得以进到院内。那彼得停留在仆人围聚之处，结果他三次否认主。那约翰他趋近内围，他细听整个审讯过程，成为这整个细节的目击证人。要不然日后其他耶稣的跟随者就没有办法得知其中的种种了。那当耶稣被送到比拉多的衙门时候，约翰也跟着去，他看见耶稣受羞辱，被审判，然后被钉十字架。那约翰心中对主的爱，他就继续跟到十字架下。耶稣在十字架上看见他的母亲，也看见他所爱的这个门徒站在旁边，所以接下来耶稣他所讲的话，既关切玛利亚的需要，也看重约翰的爱。他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从此以后，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约翰，他就接玛利亚到自己家里去了。主复活的清晨，抹大拉的玛利亚带着这个重要的消息赶去见彼得跟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这圣经要告诉我们的。好，他们两个人呢就听见封住主耶稣坟墓的石头已经被挪开了，耶稣的身体不见了，所以彼得跟约翰赶快一起跑到坟墓里。约翰很可能他就是比较年轻，或者是他比较敏捷，动作敏捷，他超越彼得首先到达坟墓门口，而他在洞口驻足不前，彼得就擦身而过，径自冲进坟墓里头。约翰受到鼓励，也尾随彼得进入坟墓。他们就看见安葬耶稣的时候，他们用细麻布从头到脚把耶稣捆在一起，可是现在呢，这个身体捆身体的细麻布整齐的放在一旁，没有被掠夺或破坏的痕迹，还有距离不远有卷放着原先缠在耶稣头上的那个裹头布。目睹这一切，约翰看见就信了。约翰福音二十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约翰一看见他就相信，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第一个他还没有看见复活的主他就相信耶稣复活的人。耶稣复活有先向十个门徒显现，那个时候多马不在，第二次趁着多马在场，主耶稣会向门徒们显现，第三次是在提比利亚的海边，七个门徒一块去打鱼，而那一夜打鱼这项他们非常熟悉的工作徒劳无功。在那个晨曦霞雾掩映之间呢，他们隐约看到岸边有一个身影，就声音传来问他们有没有吃的，他们回答说没有，表明他们整夜一无事，一事无成。那个人就跟他们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好，他们不得已只好撒下网，没有想到拉不上来，鱼太多了。约翰立刻觉察是谁跟他们说话，所以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就对彼得说，是主，是主，这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七节告诉我们的。所以爱耶稣的约翰就是对他所爱的主比较敏感，比较敏锐一点。所以爱耶稣的人有个特性，就是对于主的同在，主的心意比较敏锐，他们每时每刻想念主，渴慕主。所以起初的爱就是一种个人跟耶稣的亲密关系，是向着耶稣的一份延绵不断的爱，是一个清纯的爱。在提比利亚海边的那一天，约翰内心对主的真爱不需要被查验，是 彼得的需要，所以主耶稣就跟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二次第三次他又问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主一共三次询问彼得，彼得的内心被主检视以后，主向他发出殉道的预言，然后两个人就开始沿岸而行。主就跟彼得说，你跟从我吧。正当他们两个人沿着海边徐步同行的时候，彼得转过身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这是约翰福音21:20的话。在那一刻，彼得没有专注于主跟他讲自己未来要殉难的事，反而问及他的伙伴同工将来如何。可是耶稣耐心的慈爱的帮助彼得发现，你问这个问题只是分散注意力而已，他没有办法集中在个人所领受的呼召上。所以主跟彼得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随着事态的发展，我们晓得彼得后来他真的是为主殉道，他用殉道者的形态服侍耶稣，而约翰他服侍的形态则是白发苍苍时仍然在传讲爱的福音，但他们都是在主的爱中侍奉，他们对主的爱做一个正面的回应。所以爱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主对我们的大爱和我们对主的爱所做的回应是约翰写作的显著主题。我想我们都知道，约翰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是特别关乎神的爱，让大家非常宝贵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3:16。我想我们都会背，对不对？我们一起来背。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世界上每一个人，甚至把他最宝贵的，就是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世界上的人，叫一切信耶稣的人不至灭亡，反而得着永远的生命。还有爱的主旨也是最后晚餐谈话的特色，在约翰福音13:34-35，我们听到主耶稣的一个诫命，请大家一起来读约翰福音13:34-35，一起来。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是，这个是主给我们的新命令。还有在约翰福音15葡萄树跟枝子的这份教导当中，又再次出现爱的主旨。我们来看约翰福音15:9，约翰福音15:9，一起来读。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
主爱我们，天父上帝怎么样爱他，他也用同样程度的爱在爱我们，所以他要我们住在他的爱里面。再继续读12-13，一起来。
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
主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了，在他的大祭司祷告的末段，有一节是为众人祈求合一，可是在其中我们再次听到关于爱的主旨。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7:26，约翰福音17:26，一起来读。
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
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而天父对耶稣的那个爱也在我们里面，所以天父爱我们，耶稣爱我们，圣灵也爱我们，我们是非常有福气的人。那在约翰的书信当中，我们也更能体会到他在教导爱这个课题上的广博精深。这个爱的主旨 尤其激荡于这个约翰一书当中，我们来看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约翰一书三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
那约翰所提到的爱，不是指某一些温馨的感受或是抽象的理念，他提到这个彼此相爱的爱是源自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所做的这个牺牲，所以这份爱是源自主那个舍命的大爱，是源自神自己。因为约翰从一开始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我们的爱根本不是原生的爱，而是回应的爱。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九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七到十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七到十八节，一起来读。
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信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知道经常有人会觉得，我怎么知道神爱我，我又没有那种爱的感觉啊。爱不是一种感觉，爱就是十字架，爱就是十字架。因为神他爱我们，而且他主动来爱我们，所以他主动差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宣扬神的爱。那耶稣为着我们的罪，他做挽回祭，死在十字架上，要挽回神跟人之间的关系。接着耶稣舍命表达了神的爱，接着耶稣舍命于十字架，他除去人身上的罪污，使人跟神和好，让人可以恢复跟神那个爱的关系，可以与神有爱的交通。所以每次你觉得我好像没有神爱我的感觉，请你抬头仰望十字架。如果你觉得你看不见十字架，这里有一个，你可以常常来教堂看一看，这里有一个，你就是看十字架，那个就是神爱的明证，爱的凭据。神是爱的有凭有据的，就是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向我们表明神爱我们。所以人爱神是回应神的爱。其实神给我们的是一种我们完全不配承受的爱。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当我们体会主舍命的大爱，在我们里面激起了爱神的心愿。主先来爱我们，而且现在他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所以激起了我们爱人的心愿。因为主也爱他们，所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那 那神既然这么的爱我们，常常借着圣灵把他的爱浇灌在我们心中，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爱，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相爱。如果有做妻子的，你觉得你早就失去了对你丈夫那个起初的爱，你可以来跟神求，跟神说，神，你恢复我里面对我的丈夫或我的妻子，对我的配偶那个起初的爱，求你来恢复。从来没有人用肉眼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神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世人也会从彼此相爱的圣徒身上看见神。那神让耶稣为罪人死，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借着耶稣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所以圣经最清楚最有能力的真理就是神是爱，神是爱。而撒旦想尽办法要在神儿女的生活当中兴风作浪，目的就是要让人怀疑神的爱。所以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感觉如何，你在那里怀疑神的爱，这个想法就是从魔鬼来的，你不要接受。你要坚信神的爱，你要相信神的话，神就是爱。所以每时每刻我用信心跟这位爱的神连结，就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让真葡萄树那个爱的生命之江不断地流进我这根软弱的枝子里面，直到这个爱的丰满取代我们的贫瘠，直到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你知道爱就是你知道某一个人的软弱跟缺点，可是你仍然爱他，为他祷告，就像做父母的，你很清楚知道你每个孩子的优缺点，可是那你还是一样爱每个孩子，对不对？你包容他的缺点，然后为他祷告，即便你实在不赞同孩子所做的一些事情，可是你仍然爱他们。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也差不多是类似这样，我们越相处就会越知道这个人的问题出在哪里，这个人的缺点优点我们就会越来越清楚，可是我们还是爱他，对不对？为他祷告，这就是从神来的爱。耶稣在我们里面，神在我们里面，所以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爱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去用神的爱，我们就用神的爱，耶稣的爱来爱教会的弟兄姊妹，爱你家里的人。那神爱我们，借着圣灵来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借着圣灵住在神里面，神赐圣灵给我们，我们可以在灵里头享受神的爱，在灵里头享受神的同在。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哦，我觉得全人浸泡在神的爱，神的同在里面，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尝过，因为我是一个大头脑的人，我一直到被圣灵充满，我才真的感觉到神的爱。所以圣灵充满，你整个人被浸泡在神的同在，神的爱里面，从此我就知道我是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我的里面。天父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做世人的救主，所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打开心门，你愿意接受耶稣进入你心中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宰，这样神就住在你的里面，你也可以用信心去住在神里面。我们要用信心住在主里面，用信心与主耶稣联合，用信心与主同行，行在爱中。神爱我们的心我们知道，也信也经历。圣方济23岁的时候，他获选为一个会社的社长。有一天晚上，他就像往常一样，他会大摆筵席在那里宴客。宴会后呢，他就跟朋友出外，他们边走边唱歌，在城中穿梭。圣方济就高举着会长的权杖，正在洋洋得意之间，他却渐渐落在同伴之后，他不再唱歌，他整个人仿佛陷入沉思中。因为在那个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他心中充满了 不可言喻的甜蜜，也是他没有办法再走下去，他就停在那里，他就是里面感觉到甜蜜，其他的事物似乎对他而言都不再真实了。他爱上了耶稣，他的同伴就回头找他，因为他已经落后了一段相当的距离。他的同伴走近的时候发现圣方济好像变了另一个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所以同伴中有一个人就问他说，你怎么了？你有什么事情？为什么不跟我们同行？是不是你看见那个顶迷人的少女想要送她回家？圣方济说，对，你说的对，她真美，真是我梦寐以求的伴侣，比你们所见过的任何女孩更高贵更美丽。他们就取笑她，而她还是没有坦白告诉他们自己的经历。主在圣灵里向他显现以后，他整个人跟他的生活完全改变。因着主甜蜜的吸引，圣方济只想要时常亲近主，等候主。他每一天安静祷告，有时候只是重复一句话，我的主，我的一切，我的主，我的一切。有位伯爵请他到家里吃饭，饭后他请圣方济留在他的房间跟他一起住，一起过夜这样。然后那天晚上圣方济就跟伯爵说，好，我想要上床去休息，就躺在床上假睡。然后伯爵呢，因为圣方济已经上床了嘛，他也没办法，他也只好也要上床睡，他也假睡，两个人都在假睡。后来呢，伯爵就发现圣方济以为他睡着了，就爬起来一整夜都在窗边跟主耶稣有爱的交通，我的主，我的一切。好，有时候就是没有讲话，安安静静，但他整夜他的脸流着眼泪这样子。伯爵就因着这个圣方济那种爱耶稣的生命深受感动而跟随他，所以这位伯爵也成为耶稣基督的心腹跟爱人。圣方济爱耶稣也爱人，他在爱里头没有惧怕。他听说有个地方叫古比欧，这个地方的居民呢为一头巨狼提心吊胆，这个巨狼已经咬死了数名孩童，所以呢这些居民胆战心惊，足不出户，也不敢离开市镇的城廓。圣方济一定要找寻这匹狼，他就在这头狼出没的山区路径阔步而行，而同伴呢就在安全距离尾随。巨狼发现他们前来，就冲向他们，张牙舞爪，目露凶光。然后圣方济就很坚定而温柔地呼唤他说，狼弟兄，近前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不可以伤害我和其他人。他的同伴起先都还很害怕，可是不久以后他们就看见那个狼真的停下脚步，合手拢了口，低下头，就在圣方济身边躺下，好像一头羊羔。这头巨狼俯伏在圣方济的脚边以后，圣方济就跟他讲说，狼弟兄，你已经在这一带做成极大的破坏，整个市镇都跟你为敌，但是狼弟兄，我希望替你跟他们之间缔结和平，以致他们不再被你伤害。所以他接着向狼跟古比欧的市民提出合约，巨狼就答应不再威吓或咬死这些人，而居民也承诺以礼相待，要提供食物给他。众人都感到难以置信了，因为他们看见那头狼摆动身体呀、尾巴、耳朵示意啊，点头表明他心悦诚服地接受圣人的提议啊，而且他会去遵行。所以后来大家了解这一切以后，真的发出欢声，赞美颂扬主耶稣基督。这戏剧性的一幕之后呢，上帝的平安就临到那个城镇，因为从那天开始，这头巨狼跟居民都信守圣方济所定下的合约。那头狼多活2年，然后他就逐家逐户的讨吃的东西，他也不伤害人，也没有人害他，而且群众都很有礼貌地喂他。最叫人惊叹的是，没有一只狗曾向他吠叫。 圣方济的一生充满了神迹奇事，你知道他会被封为圣人，就是天主教他们有一个条件，你会被封为圣人是因为你身上彰显出很多神迹奇事。可是更要紧的是他身上有圣灵的能力跟圣灵的果子，他有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人被他那个人格的美丽所吸引。而圣方济他服侍的目标是以人的灵性长进，以人灵魂的成长为目标。在有一次神借着他行了令人很惊异的神迹之后，圣方济就看见那些来的人群当中呢，他们就因为神的大爱而陶醉，他们是因着神的大而沉醉，他们就转向了一种属天的渴慕，要渴慕神自己。这个就是所有神迹奇事的目的。如果一个人看见神迹奇事，却没有使他的心转向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那我想这个神迹奇事就止于此而已的。第七任方济会的总会长波拿文德拉，他在论圣方济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从他生命中所闪耀的德性，那个广阔面令他卓然独立，出类拔萃。圣方济他漫游山野村落，他不断宣讲要重回福音价值观的道理，他教导那些跟随他的人要用平安跟良善向所有的人问好，而且借着爱心跟服侍的行动来彰显基督。他说如果有人伤害我们，而我们里面不心烦意乱，那就是真正爱我们的仇敌。因为你里面不心烦意乱，你才可能有正确的反应。他说忍耐不是在事情顺利的时候展现出来，是在事情不顺利的时候。他说纯净的心是从和平的心境跟怜悯的精神而生的，纯净的心是从和平的心境、怜悯的精神而生的。我们要保守自己，不嫉妒，不做坏事，就能够用恩慈对待别人。住在爱里面，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用信心还有爱心去住在神里面，用信心天天与神连结，而且是一种不断加深的联合，我们追求在爱里完全。所以住在爱中不是我们必须去做的一种工作，其实它只是一种内在生命自然流露出来的结果，是神的爱在内心深处大有能力做工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是要每一天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去享受主的爱。每天早上醒来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先来跟主耶稣约会，享受主的爱。然后我们奉耶稣的名向天父祷告，求天父赐给我们无限无量的爱。他的圣灵赐给耶稣的圣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也求天父把这个没有限量的圣灵赏给我们，借着他的圣灵可以把他那无限量的爱赐给我们，然后神的爱借着人心流通出去，就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爱。那充满于天堂和永恒的爱，现在能够每一天在地上的有限生命当中展现出来，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所以耶稣跟父神他有一种神圣生命的连结，有一个爱的连结。主耶稣住在父神里面，他也住在父神的爱中，然后从他身上彰显出父神的荣光，那个爱的荣光。所以每天早上我们进入里面的内屋，我们关上门，把世界的喧嚣、生活的需要暂时关在门外，我们用单一的眼睛，用嘹亮的眼睛注视在灵里隐秘处的父神， 让父神的荣光充满我们，我们在父神的同在中享安息，我们也享受父神的爱，然后一整天从早到晚我们用信心与神连结，我们住在神的同在当中，也住在神的爱中，我们活在神的荣光中。如果你认识道成肉身的真意，你明白耶稣基督他是因着爱而来成为人，成为人，这样你就不会把日常的一些凡俗琐事排拒于祷告之外。基督徒的祷告当然包含你日常的生活一些事情、人际关系，还有你的处境的每一个变数。有的人他有一种不正确的属灵观，他常常把生活需要面对的事呢看作是他属灵追求的包袱跟缠累。可是如果我们明白主耶稣道成肉身，他来到地上，他一样需要面对很多日常的生活，而他就是一直住在父神里面，也住在爱中，他这样的生活模式也是我们的生活模式。所以我们就是学习不住的祷告，终日与神连结，平信住在神的里面。我们知道神时刻与我们同在，他会掌管一切，包括我们日常琐事他都在掌管，他都在参与。主耶稣遵守父神的命令，所以他常在父神的爱中。所以基督徒的生命就是爱耶稣的生命，是遵守主命令的生命，是活在爱中的生命，这个就是最蒙福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追求圣灵充满，我们缺少圣灵的能力，缺少圣灵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遵守主的命令，没有办法活在爱中。所以好爸爸，今天我们再跟着众圣徒一起来追求圣灵充满，一起来爱耶稣，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且知道这个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我们。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身上那爱的大能，使我们越来越爱耶稣。愿神在教会中也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颂赞诗选三十一首，颂赞诗选三十一首。这又是另外一个弟兄写的爱耶稣的诗歌。
来唱好吗？
因你是我一切一切，我的依靠是粮，我心坚固，我生命要，我盼永远力量。耶稣，耶稣，最爱救主人，我
愿意变你，
你的笑容是我欢喜，我爱爱你主，稍稍爱在我
再一遍好吗？
这爱将受什么限制？要到哪里停止？紧紧握住甘甜加持。